起来，低头祷告。主，你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你把上帝的同在带到你的子民当中，你愿意把你的恩典、把你的怜悯、把你的赦免、洁净、智慧、能力啊带给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宝贵啊！你是我们黑暗中的光，你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的力量，你是我们患难当中的避难所，你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陪伴在我们身边，随时的帮助啊，真的是有你的同在，我们心中就有依靠，我们就可以欢欣，我们就可以唱诗歌啊，来啊称颂你的名啊，见证你的荣耀啊。主要真是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背逆黑暗的时代的时候啊，紧紧的用信心的手抓住你啊，每一天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光，寻求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一条光明的道路，就凭着信心踏在其上，走在其中，不偏左不偏右。我们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帮助啊，同心的走在其上啊，就求你恩待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第八章，那以赛亚先知是在第六章的时候重新领受了上帝的呼召。第六章第八节啊，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迷糊，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是以赛亚先知面对的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光景，不是说神硬着心不让他们明白，而是百姓的心变得很硬，听却不愿意听从。以赛亚在那个时代做先知是很苦的，因为他讲的话没人爱听的，讲得再清楚，讲得再反复的强调呢，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硬着心要走那个偏斜的道路。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在那个时代啊，以赛亚用他的不仅是他自己全时间的服侍，而且是他的妻子也是先知，他的儿子在取名的时候都是带着先知的信息提醒当时代的人，可以说是全家都摆上在服侍上帝。但是呢，他面临的那个人群却是走向被掳，国家被毁灭啊，因着人心中的悖逆。所以先知有他的无奈啊。那对照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做基督徒的啊，我们面临的情况很类似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啊，在这种的时候，当好像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不归路，已经过了一条线，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掳，就是毁灭的时候，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和当时以赛亚先知啊服侍上帝，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能够学到哪些的功课啊？好，我们花一点时间自己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看看这一章所传递的信息。我们必须了解啊，当时代神在做什么，我们才能够读懂以赛亚所传递的信息。那当时代神在做什么呢？那个时代神已经定义了，定义要审判以色列国，定义要审判犹大神的子民了。所以亚述来被兴起要惩治上帝的子民，这件事情是不能更改的了，是不能回头，一定要发生的了。我们只有明白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了解以赛亚书所传递的信息。比如说第六章我们刚才读的那些话，常常因为这句话耶稣也引用嘛，在福音书里也讲，所以每次读到这里呢，都会有人问说，哎，神不是让人能够听明白吗？能够让人知道他的旨意吗？ 让人回转吗？为什么这里讲说听也听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啊，心油，蒙了油，然后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神的医治呢？这个信息好像很难明白，啊，但如果你了解以赛亚先知这个历史的背景，上帝在那个时代做的事情，我们就明白了。你看第八章第一节，他要在那个板上写这个名字，哦，这个名字很难读，啊，这么长，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啊，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后来他吩咐以赛亚为他生的这个儿子起同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这是小字里面给我们解释，就是借着这个名字，借着这个传递一个信息，说神的审判要来了。神借着这个大河之外啊租来的这个刀啊，就是亚述帝国呢，要临到神的百姓的这个抢夺掳掠，马上就到了。当然在之前神借着许多的先知呼唤他们悔改，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机会悔改，但是到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罪的积累，因为他们硬着心不肯悔改，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全国的人都这样，领袖都这样，他们已经过了 past the line， 所以审判是必然降临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以赛亚在传递这个信息，啊，你看第八章第十四节，八章十四节，啊，他说他必成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粉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啊，我有时很难读懂说神在做什么，神为什么讲这么严厉的话，就是要了解，啊，到了以赛亚先知这个时代，啊，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神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先知的话语提醒警告，他们一直不肯回头，没有真正悔改，以至于到现在这个回头的路已经没有了。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尤其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神要快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人过了那条线之后，这个审判的降临是没有回头路的，人是要面临这个审判的，啊，不是总是岁月静好的，不是这个神的恩典，啊，一直 会这样持续下去，到一个时候这条线过了以后，审判就会降临。你看第十六节，啊，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呢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啊，用这个名字来形容雅各家，形容耶和华，叫做掩面不顾雅各家。雅各家是神的子民，哦，神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掩面不顾神的子民，任由这个圣殿被拆毁被烧毁，国家被掳掠，啊，落到这样一个被掳的境地，啊，这是神的作为，哦，因为时候到了。那在这个背景下，啊，先知当做什么？第一个，不要随从着百姓做的事情。第十一节，啊，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着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要随从。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种现象，啊，不要随火行恶，要远离这些恶事。第二个，要敬畏神。那接下来，啊，十三节说，但那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不要怕人，要敬畏神。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不容易的，会被人嘲笑，会被人逼迫，啊，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在这个时代养育敬虔的儿女是不容易的，啊，这些小孩子们从小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不敬畏神的一个环境，在学校里所听到的，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啊，都是悖逆神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认定这一点，啊，敬畏神，把自己和全家奉献给神，这是第三个，啊，你看以赛亚的服侍，啊，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做先知， 他的儿子起名的时候啊，没得他选的，神已经给他预备好名字，要借着他的名字来发表这个信息。第十八节啊，先知说，看呢，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把儿女从小奉献给上帝，全家来服侍神。所以第一个不要水火同情，第二个要敬畏神，第三个把自己和全家人都奉献给上帝，第四个忠心的传讲神让我们传讲的话，警告这些百姓。十九节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神的百姓堕落到这个地步，去求问交鬼的、行邪术的。那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不要害怕，替神去传讲这样责备的话、警告的话，呼唤他们悔改的话，让他们归向真神。五到八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溢，直到境限。这是审判的信息。希罗亚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池子叫希罗亚池，应该是也有溪水在流动，所以希罗亚是代表耶路撒冷，代表犹大国，代表上帝的同在，那利逊是亚兰人，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是以色列人，所以这句话应该是讲给北国以色列人听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不喜欢去就近耶路撒冷，上帝所在的圣殿的服侍，却去找亚兰人，找这个不敬畏神的这个利玛利的儿子，叫做比加，以色列王，跟随这些不敬畏神的人去走偏了路。神说，好，那你既然是这样呢，我就把这个更猛烈的水，就是这个亚述王兴起，来冲击他们，来惩治他们，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好像都会被淹死的。而且这个水呢，要冲到犹大，不光是以色列要受到这个危机，但是犹大国将来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犯的是同样的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忠心的传递神的信息当中，有警告，有审判，同时有希望。所以第八节后面他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然后第九节开始，就宣告上帝的掌权，以马利神的同在，外邦列国不管怎么看起来来势汹汹，来这个惩治神的百姓，但是神的同在会败坏这一切外国的这些的列国的这些的同谋，这些的武力的讨伐。所以这个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忠心的传递福音的信息，是有审判，是罪恶要受到上帝的惩治，但是在这当中呢，上帝有怜悯，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愿意施施拯救，但是人要悔改归向他才行。好的，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华美。
华美早。
这以赛亚书我觉得真的是不好读啊，但是很感谢神，我现在有机会一起读，然后听牧师、听长老、听同姐妹的讲解，这个帮助我很大。但是这一章里面虽然不好读，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清楚，也就是第十三节，他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我就想到昨天晚上我们活石弟兄有聚会，然后查希伯来书第九章后半，希伯来书第九章后半有一句话我们常听到，他讲到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 那以前我读到这句话，想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想到我们只要信了耶稣了，那这个审判我应该没有问题啊，不信的就丢到火湖，我们信的就没事了。可是昨天 Adi 就跟我们提醒啊，说这个审判还不只是对不信的人啊，讲到我们信的人也有一个审判啊，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我想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哎，又会想到那我们这个审判好像也没有多大问题啊，因为我们都说我们就是得奖赏啊，有人奖赏大，有人奖赏少。可是再仔细去想一想，去看一看圣经里面当初那句话怎么讲的，我就发现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啊。因为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边讲的，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就好像不是论功行赏的那个样子，好像是你要是做得不好是有惩罚的。所以我现在读到以赛亚书，你看到神这边他是对他自己的百姓，对犹大，对以色列，神的审判虽然是他的百姓，但是神的审判还是很严厉的。所以我就觉得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就提醒我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了，好像将来不会被丢到火湖了，好像我们就可以放松了，还是就可以比较随便了哈。其实这个神的审判，对基督徒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我觉得还是会很严厉的。圣经有个地方说到说像火从火经过仅仅得救，我觉得那个审判可能也不是很好过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提醒我，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更是要谨慎，更是要小心，要把神当作是 可畏惧的、就是我就读到这一章，我就想到昨天我们查经所想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美哈，他刚才分享的这些的经文跟我们今天读的都配合在一起。我们读到现在以赛亚书，这些审判的信息都是讲给犹大子民、以色列子民的。后面我们会看到，神也借着以赛亚先知审判列国，宣告对列国的审判，没有一个国家民族能逃得过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主要的信息是讲给神的百姓的。上帝在新约里面也提醒我们，审判是先从神的家里开始的，所以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真的是 要警醒，好好的预备自己。真的是我们如果今天去见主的话，我们可以坦然的去见他吗？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
吴长老早。
感谢牧师把第八章解释的这么清楚。第八章一开头那四节我们都晓得，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将来北国跟亚兰的灭亡。那我们前面读六七章就知道，亚兰于主前732年被灭了，然后北国以722年 BC 被灭了。所以当以赛亚公开的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是要来警告那个时候神的百姓，但是他们都不听。那在新约里面 有用到13节跟14节，那边是形容现在就是主耶稣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不听主耶稣讲的话，所以主耶稣就讲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说我是一个像敌人的，我是一个石头，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你们砸在上面会砸得粉碎，来警告当时的犹太人，但他们还是不听。我记得我在联邦做事的时候，我手下有两个犹太人，有一个是很典型犹太人，戴一个小瓜皮帽，他用的自己的冰箱在他的 office， 他不用公众冰箱，他怕被感染，怕不圣洁。但有时候我跟他聊天讲到福音，他说我们在等弥赛亚来了， 然后那他说耶稣还说耶稣不是我们等的人啊，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这是犹太人一种很大的悲哀。虽然神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到有一天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的时候犹太人会得救，但现在他们还是不听，大部分还是不听。其实这不是新鲜事，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犹太人已经不听了。所以在第五节他说，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挽留的水，喜悦利逊和利巴利的儿子。为什么说希罗亚挽留的水呢？我查过一些资料，就是从基逊河那边一直流到希罗亚池，大概有七八百公尺，但是中间的位差才不过30公分而已，所以这个水流很慢很慢，就讲到像神那种温柔不断的那种劝诫，那种看顾犹太人，跟他们讲好话他们都不听，他们宁愿让亚兰跟北国的王他们联盟，最后神就是帮在两河中间那个大国亚述人就像河水翻腾猛然冲来把他们打败了。这是我看到第一点啊，讲到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神的审判必会来到。刚刚那个华美也讲了。那我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在第十六节，十六节不太好懂，他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中间封住训诲。那我刚刚查了几本不同的英文版本啊，比较好的解释是说你要保存保管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在我们中间信赖信靠他的教训。我刚才想到这个牧师讲到啊，以赛亚跟他的妻子都是先知，他们生的儿子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全家服侍神。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律法书卷起来保管起来呢？这就要我们教我们的下一代，把这个神的话语存在脑海里面，有时无时的就教导我们的小孩，让他们知道世间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但是他是公义的。他的爱如果我们不领受，有一天他公义的审判必来到。我们所能给小孩的最好的就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把律法书把圣经教导他们，让他们记得神在圣经里面的训诲或者教训，让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都蒙保守。啊，这是当时代以赛亚讲的话，但是应用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一个家庭很重要，尤其现在这个外面的世界很可怕，好坏不分呢。小孩子受到教育真的可怕。上次牧师说立法通过了，不能够叫妈妈叫爸爸，人叫 parents， 神必审判那些立法的人呢，因为他把整个神的道德观都扭曲了，很可怕。所以我们有个责任，我们要教小孩认识神，信靠神，顺服神，听神的话，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让他们一生蒙福，这样他们长大到社会里面你就可以放心了，你就不会担心了，神的审判必到。那这是我看这一章的有两个地方我比较注意一下，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就是刚才吴长老提到的，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他们通过的这个规矩，因为后来有弟兄姐妹在问这个问题，我又回去仔细查了一些资料，它实际是在117届这个新一届的国会第一天他们自己立的规矩，现在还是在他们国会里面的规矩，这些议员要遵守的，就是在他们正式的文件当中不能提父母啊、兄弟啊、儿女这些词，要用性别中性的词来代替，在他们正式的文件当中他们讲话还没有受到限制，但是正式的文件里面要遵守这个规矩。但是这个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走向，现在是在国会议员当中有这个规矩， 那这样走下去哈、啊，这可能变成这个全国的立法，这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完全颠倒了神当初创造的那个次序和他的心意。
大家早，谢谢牧师对这一章的这个分析。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真是要随从圣灵的引导，看见他对我们的教训，不要只是像读 一本历史在那儿评头论足。这一点我觉得刚才几位弟兄讲的都是完全符合这个原则，我很受益，谢谢。我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多话呢不太好理解，要认真的思想，并且求圣灵开启。第一个，一开始他就说喊以赛亚取一块大牌，用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莫名其妙嘛，用一块板就写上这几个大字，就要在人民面前让大家能够读得到。当大家读这几个字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哎呦，这个抢夺快来了，掳掠快来了，就会好像警惕。后来呢，神又叫以赛亚给他儿子取名，就是这个这几个字。哎呀，这个名字我是觉得谁叫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难过了。但是呢，以赛亚也遵命了，他的妻子也遵命了，可见他们真是听神的话。这个孩子事实上是一个预兆，第四节讲得很明，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指先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就已经要败在亚述底下。这就是一个预兆，先是预兆什么？预兆这两个亚兰和以色列这个联盟来攻犹大，他们很快就要被亚述灭亡了。第二点，不单是看见他们被灭亡，还要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大河的水翻腾，要冲到犹大来，这是第二点让他们看见的。就说这一个名字不单是预言了亚以联盟的这个灭败亡，也预言了犹大国不听神的话，不享受这个基训河这个缓流的河水，神的一直的劝告，最后呢大河要冲来，大河也是代表亚述国，结果呢犹大国也要面临这一个抢夺快道、掳掠、苏林这么一个现象。我是觉得当时的百姓能不能够懂这个预言，以赛亚肯定是在给他们解释的，不是说好像我们现在看不懂啊，这在讲什么，当时有先知在给他们讲，他们听不进去，所以神用以赛亚儿子的名字，用那个大牌子写的这个名字要警惕他们，放在那儿，这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块牌子，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但是呢，在这中间就把这个弥赛亚神与人同在的这个信息同时讲出来了，叫人心里面有知道该怎么做。你怎么做呢？你赶快回归给神，听神的话就有出路。但是呢，我觉得当时的人民是不听的，所以说神说以赛亚你要卷起律法书，就是十六节。我觉得告诉以赛亚 你已经向人都这么传了，他们不听，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在我门徒中间，第十六节，封住训诲。我是觉得神对自己的百姓当时要把神的这个教导要封住了，不再说了。你们看，神的话说出来就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我卷起来了，表示呢再也不会改变了，让百姓知道神的话或神所定规的这一切，如果你们听不进去，那吃亏的是自己。所以十三节说，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每回读到这儿，我马上就想到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过，你当怕谁？不是杀身体的，杀身体的不能灭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你们要怕的是那真正杀了身体又要灭灵魂的，就是你永远要进入永火里面的神。你要听神的话才行。我觉得当人耳朵关起来的时候，就是以赛亚领受的这一个，当人耳朵真是听不见的时候，你给他喊也好，给他叫也好，给他预兆也好，他全部都根本看不见听不见。所以说才会有十九节，当那个时候说，哎，你把这些律法书什么都卷起来了，那我们现在问谁呢？那我们就去问那些教鬼的吧。所以可见这个人们的这个愚昧，他没有看见神的心意是叫他们回转，而是他们更要跑去问那些假神。这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神的选民在这个时候不回转向神，而要去问那些行巫术的、教鬼的，那这正上了魔鬼撒旦的当。所以二十节以赛亚再一次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你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晨光，光永远是从神来的。如果你要闭着眼睛封住你的耳朵，你不听神的话，那你就永远活在黑暗里面。最后的话的话，就是真正说明百姓会永远在黑暗里面。上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幽暗的痛苦，最后被赶到黑暗里。每回想到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他们所走过的这个路，真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我觉得以色列这个到现在他们还活在黑暗里面，还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我是觉得我们要有悟性，要真正求圣灵开启我们，在每一个时代中间，我们都要看见神在向我们说什么，而不是听那些乱哄哄的声音。我觉得你如果现在打开你的手机，乱七八糟的信息都来了，就看你看什么，你听什么，你要从中间汲取什么教训。只有一点，遵从耶和华为圣。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在这个大混乱中间，你就会迷失。所以我谢谢刚才大家的分享， 我觉得使我们真是在这个现时代要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神。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抓住一些的原则是可以普世应用的，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真正的盼望不在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灭亡的，真正的盼望是在个人的得救，个人每个人随时都是有盼望的，他们只要以神为以马内利、来追求这个神，他们是有盼望，但是这个国家的灭亡这个结局 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要一个一个的拯救那个人的灵魂，耶稣基督来也是，大部分的人甚至耶稣的门徒都期待他带领他们把这个以色列国能够复兴，但耶稣没有做这件事情，耶稣是一个一个人拯救人的灵魂，让人在他里面重生。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的眼光是应该定睛在神的身上，把人一个一个的人借着我们传福音、借着我们的造就、门徒、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重点。如果没有，我们分成小组，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分享交通祷告。